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2月1号到2月7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对破除经济迫害的一点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杰。读了政见周刊的刊手的一篇重视破除经济迫害，新的一年怎么办的文章，心情有些沉重。想到身陷囹圄的同修，想到离开亲人的同修家属，想到被迫害失去工作为生活奔波的艰难的同修，正像写文章同修所阐述的，这绝不是我们的师父所要的。关于破除经济迫害的经验我没有，因为我没有受到经济方面的迫害，但针对这个问题向内找，我有一点思考。邪恶为什么敢从经济上迫害大法弟子，又为什么能得逞呢？我由此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在迫害的初期，邪恶为什么敢销毁我们宝贵的大法书籍资料？是因为很多人没有做到敬师敬法，对待大法书籍没有达到足够的敬重珍惜。当然这个理由很表面，那么在对待金钱方面，我们同修是否也存在着不够珍惜、不够节俭的问题呢？大到一个修炼的整体，小到一个家庭，如果在金钱的使用上，有的人在挥霍、在浪费，那么是否会造成其他成员就要拮据了呢？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是否想到在宽裕的情况下，要为整体而去守德？是否想到我们相对稳定而富足的收入是师父和大法所赐，又是否想到把师父给予的金钱正用善用呢？你把自己的收入按什么比例用于资料点，用于救度众生呢？是1/10、1/5，还是1/3？大道无形，我们没有任何框框，没有分配比例，但每个人自己可以对照一下，问问自己，在经济上你尽心尽力了吗？一，关于利益心的问题，很多同修默默的、无私的为资料点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绝大多数同修都自愿出一份力，这里涉及到的最大的是利益之心，能否放下眼前利益、现实利益的问题，放下多少的问题，放的程度由层次锁定。也有的同修做生意或投资中求师父帮助，许愿挣钱或额外收入用于大法上，当如愿以偿时，是否还愿了，还是自己打了折扣？这里都存在用心大小和利益之心去的多少的问题。二，关于舍的问题，我们无偿的为资料点提供资金，内心应该是幸福的，因为我们做了最伟大的事，这里的钱是最干净的，是最有价值的，也是出自于每个人的自愿的，所以都感到了舍之后的内心充实。舍与得在人间是反理，但每个人并不是为了得而去舍，其实说白了就是舍了今天的钱，积攒了更珍贵的威德。没有一个人是为别人做的、为师父做的、为大法做的，都是在为自己做，不是你施舍给谁了，也不是做给别人看的，都是自己做了应该做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用在救度众生上的金钱，就是存在了自己圆满的世界的银行上了，是真的舍了，也真的得到了。三，关于守德的问题，通俗的说，金钱就是用德换来的，那么德可以演化成功，大法弟子换成钱干什么呢？我认为用于救度众生，证实大法， 才是我们金钱的价值所在。师父绝不是让我们来过常人显富的生活，滋养我们的显示心、安逸心、求名心、攀比心、利益心等等的各种执着心。所以我们要明白这层理，要守德，而不要把德换来的钱浪费了，用高档消费品进高消费场所，做高消费的享受，买衣物、买饰品、买吃喝毫不节制，这就违背了师父的意愿。这正是旧势力钻空子迫害同修的借口。当你经济条件相对好时，要节省，节俭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当你在为人情世故大把用钱时，想想那些情同手足、生活窘迫的同修吧。当我们安逸的享受时，想想身陷囹圄的同修，他们多么希望你能去帮他们多救一个人。当你享用美餐时，想想仍有多少同修在困难的情况下节衣缩食救人急呀。你的100元和他们的100元价值含量是不同的，多为我们整体的家庭做些应有的贡献吧。珍惜每一元钱，正用善用他们，补上这个漏洞，在经济方面让邪恶无空可钻。个人的点滴认识很局限，与您共勉，请指正。
修炼人要注意腿脚的摆放。作者法成。在平常的生活中，可能很少有人在意腿脚的摆放。腿脚是人的根基，人的很多内在的状况，包括人的变异，可以从腿脚的不经意的摆放中表现出来。在神来看，脚是肮脏的，脚是不能随意伸到前面和摆放在高处的。在给长辈尊者跪下的时候，脚是摆在后面的，这是尊重的意思。如果把脚伸到他人面前，这是对人的不尊敬。如果再把脚高高的放在桌子上，那就是放肆张狂的行为。坐下的时候，如果腿脚晃来晃去，会显得这个人很不正经。现在的人喜欢翘二郎腿，包括很胖的人。其实客观的讲，把脚这样交叉的翘着，是既别扭又累人的姿势。为什么就不能把脚轻松自然地平放在前面呢？是因为人的内在已经变异得很严重了，反映在表面上，那就是不正的行为反而会让人感觉舒服些。修炼者打坐盘腿的时候，脚是回收的，而且脚心朝向自己，蕴含着向内修、向内查找不足的含义。除了正常的练功时间外，平时多盘盘腿对修炼会有益处。需要提醒的是，很多同修喜欢坐在床上看书，后背靠着，把腿脚伸在前面，这是对法不尊敬的。试想一下，这样坐着，神佛会显现在你的面前吗？修炼没有小事，在点点滴滴中把自己修好，实实在在地把自己修上去。
解体党文化正念传神韵，作者归正。多年来给中国人讲真相难，劝三退难，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人不仅受无神论影响太深，还被党文化污染麻痹得太严重了。党文化使中国人迷失了本性，迷失了生命的方向，忘却了人生的意义及来世的目的，看不清好坏善恶，也丧失了做人的正气和尊严。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对共产邪党的恐惧，使他们不敢堂堂正正地接受真相，同意三退。一次，商店里，我和朋友与一位饱经风霜的中年妇女同行，谈到了法轮功真相，她也认可。可当我拿出一张护身符要送给她时，他看到护身符上大大的一个符字，转头撒腿就跑。
同行的朋友望着他的背影，不禁脱口而出：“你连福都不敢要啊！”在党文化严重污染的中国人，不仅身体受到了邪灵的附体侵蚀，思想上也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毒害。因此，解体党文化是讲真相、劝三退、救国救民的一个重要环节。年三十的晚上，抱着否定央视春晚的态度，一方面为了符合常人的状态，我准备陪家人看一会儿春晚后学法，突然停电了，一停就是几个小时。停电后，我马上悟到该彻底解体否定党文化了，再不能这样符合常人状态了。想到春晚前各大春晚明星突病、失声以及拒演的现象，春晚后报道中说明春晚怪异，歌唱演员失声，为协党歌功颂德诋毁大法的演员被拒演，舞蹈演员衣服裂缝等现象，我悟道彻彻底底完完全全解体党文化，否定党文化的时刻到了。堂堂龙的国度，神的子民，岂容邪党幽灵再迷惑再祸乱。从悟道要彻底解体党文化的那一刻起，我在发正念时加了一念：解体党文化，否定党文化的一切因素。平时从思想上唤醒全国人民，不要看党文化的荒诞节目，大家都不看，它也就没市场了。并时时加强正念，坚决不看党文化的晚会节目及其他节目，清除支撑维持党文化的一切因素，取消春晚及其他邪党的大型文艺晚会，否定所有的党文化节目，正本清源。神的国度应该上演神传文化，神的子民应该接受神传文化。法轮功真相小册子2012年1月的晨曦除去杂草中写道：要想除去旷野里的杂草，最好的办法是在上面种好庄稼。同样，要想让灵魂无纷扰，唯一的方法就是让美德去占据它。在这个乱世末节时期，神韵成为每个人生命的福音。在全球巡演的神韵晚会，给世界、给人类、给末法时期苦苦期盼救度的人们带来了福音，带来了希望，带来了生存的保障，是人们顺利通往未来的桥梁。神的国度怎能让邪灵的闹剧登上大雅之堂继续上演迷乱？神的国度应该是神传文明、神运的舞台，让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在做好师尊交代的三件事的基础上，解体党文化，正念传神运吧。神韵晚会再现了5000年中华文明，引导人们要重德行善，告诉了人们做人的道理，把人们和自然宇宙联系了起来，净化着人们的身心。许多看过神韵的人们都说，感觉生命心灵都被净化了，生命得以重生了。在党文化污染麻痹下的中国人，要想让您的灵魂无纷扰，身心得净化，就看神韵吧，这是最明智的选择。虽然神韵还没来到国内，没关系，国内有大法弟子精心为您制作的神韵晚会光盘，请您赶快寻找观看吧，那真是您生命的福音。为了请神韵早日归国演出，请您不要再给党文化制造市场，大家都不看邪党的文艺演出了，党文化自然就没有市场了。华夏子民怎么能看西来幽灵的变异文艺演出？应该看正统的传统中国文化，神韵演出的就是中华5000年神传文化，让我们共同期待着神韵归来。从悟道的那一刻起，我时时加强着中国人的正念，解体党文化，赶快找神韵看神韵，并唤醒周围的亲朋好友看神韵传神韵。当然在国内重要的是要有效地传播神韵晚会光盘。
关于诗与德，作者大陆弟子。我最近在背转法轮，当背到第四讲诗与德，突然又有了新的启悟。前一阶段在看第八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交流稿时，有一位同修写道，他买菜不能问价，是师父点悟。当时我不理解，有点懵里懵懂的，心里嘀咕，现在的人恨不得把你的钱袋掏空，不跟别人还价就算了，你不问价正好宰你一下。师父在转法轮第四讲诗与德的开篇就讲，在修炼界经常谈到诗与德的关系，常人中也在谈诗与德的关系，我们练功人怎样对待诗与德，这和常人不一样。常人想得到的就是个人的利益，怎样过得好，过得舒服。我们练功人却不是这样，正好相反，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除非修炼。我们修炼人是要走出常人的，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得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买菜不问价不是目的，去掉那个利益之心才是关键所在。我们在常人中形成的观念、习惯、行为都是人的执着，尤其是对利益的执着，那真是骨子里形成的人理，甚至损失一点都痛苦的不行。在大法中修炼，虽然对利益、钱财看得很淡，但是还有很多意识不到的利益之心。买菜时总怕少两短秤，买菜不问价心里不踏实，其实都是利益之心、常人之心，这些都是我们要修去的东西，而且还得经过反复磨练才能去掉的。师父告诉我们其实是怎么回事，在练功的同时业力要转化，不施者不得，施的还是坏东西，你得付出。转法轮没做到，是我们对师父的法没有悟到。人类社会到处充满了相生相克的理，一个真正的修炼的人就按照大法的要求去修炼，真修实修，修心去欲，坦荡超脱。宇宙大法的理制约着一切，你想得你就得失。其实真正放下人心，失去再多你也会乐呵呵的，你活的是轻松的。因为师父告诉我们，名利情爱都是空，红音三。真正掌握了法，真的看淡了，买菜不问价或问价是一样的，一切都在大法法理中，什么都不会损失。常人也如此，何况我们修炼的人。师父说，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转法轮最后得到的就是心性的提高，业力的转化，层次的提高，真的是未到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向内找，去掉真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有一天，一个同学无意间给我指出，我有一个真强心，静下心来细想，这个形容太贴切不过了。这个真强和真斗还不一样，真斗是很容易体现和表现出来的，而真强就更容易隐藏和掩盖，甚至掩盖得很深而不自知。我骨子里有一种东西叫强，不甘示弱，它是一种变异而低下的物质，使相生相克的理更为明显，它拉开了我和众生间的距离，对救度众生形成了强大的阻碍。因为我在他们面前表现出强，我强，我不甘人后，我居高临下，我不服你们，总是有那么一种高傲的东西在心内涌动，
所以众生见到我，内心自然表现出一种不服和对抗，因为我在与他们争强，我不善，不是真善。即使表面上表现的再和善和乖巧，众生也表现出对抗，不买账，就因为我背后围观中有这种变异的东西存在。真好的东西就是真好，而假的永远都是假的，骗人骗不了神。找到了这个东西，也就找到了我在救度众生中所遇难度的一个心结，把它与真我剥离开后，我释然了。我是一个修炼人，我在走向神，和人争什么？他们可是可怜的众生，是我要救的人，我还和他们争强，这不仅是境界的问题，而是我太过分，太差劲了。真要遇到一个境界高的好人，那我连个常人都不如，何谈修炼人，更何谈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父怎么能允许我用这种不正的东西来证实法呢？那条路是必须的，所以当这个真强心不去的时候，救众生就遇到阻力，效果不好。那个真强的东西不是我，我也不再要它，我仅仅是个修炼中的人而已，只有修去不足，没有别的。观念转变过来后，再看身边的人和事，心就静些，也生出慈悲，对所有的生命心生敬畏和充满尊敬。我在想，我能为这些珍贵的生命做些什么呢？看他们需要什么，我就为他们做什么。看众生就像自己的孩子，只有呵护。向内找，真的挺好，真是法宝。
配合圆融舍，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注视正法救度众生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项目，但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所以很多时候就需要整体配合，互相圆融。而配合圆融中，往往就需要舍，才能形成整体合力，完成好注视正法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同时，作为修炼者的个体，也会在其中得到升华。在这一点上，我还是有一些感受的。我们知道，在转法轮中，师父给我们讲了舍的法理，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而在舍的过程中，有时难舍难弃，有时剜心透骨，而配合中的舍，有时舍起来也不是很坦然的，因为其中有一个借口，我所做的也是注视正法救度众生的事，所以就不愿意放弃自己做的事，因为自己愿意做的事是自己的强项或比较顺手的。比如 A 同修让 B 同修做的事， B 同修却推给了我，我虽然做了，但心里却不平衡。 B 同修，你有的是时间，你懒惰，而我又那么多事，多耽误我呀，你也太自私了。此类事多次发生在 B 同修和我之间，就是明明该他做的事却让我做，我只好向内找自己。是啊，我指责同修太自私了，如果自己没有私，怎么还能心里不平衡呢？而且多次发生此类事，不正是自己有修的地方吗？同修是自己的一面镜子，自己不也是自私吗？觉得耽误时间还得多劳累，耽误了自己的项目，认为自己的项目重要，能建立威德。从表面上看，都是为了注视正法救度众生，可自己为什么就不愿意舍弃自己而圆融呢？再比如同修被病业干扰，有的需长时间去学法发正念交流，还有为被迫害的同修发正念，还有为出去做事的同修发正念，还有其他项目需配合等等，都是需要花费一定时间的。因为自己是个上班族，时间对我来说确实很紧，既要上班，又要学法练功发正念，还有自己的项目要做。除此之外，协调人有事找我，同修有事找我， 还要帮助长期毕业中的同修，还要圆融整体的一些项目，而自己的项目就要往后拖。比如自己该学的技术始终没学好，该做的项目没做好，但整体上需要配合的是尽最大努力去配合圆融整体。虽然自己的项目耽误了一些，但从中修出了自己的整体意识，去掉一些私心，加大了自己的容量，提升了思想境界。具体事例这里就不举了。大法弟子在注释正法救度众生中，需要做的事太多，需要的人手就多，可现在大法弟子的人数少，担子重，所以需要一人多项，更需要整体配合圆融，其中不免要暂时舍弃自己的项目，整体配合互相圆融，聚之成形，散之为利。只有配合好，舍小利顾整体，才更能体现出大法的法力，圆融师父所要的，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责任使命。
年关情关，作者一素。冯仪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在修炼正实法的路上受到了很多委屈和承受了好多苦难，也不放在心上，总是笑呵呵的样子，很会理解别人的难处，所以好些同修都愿意向他倾诉心事。过年放假了，大家一起切磋交流练功，静坐中一个同修看到另外空间，冯仪五个手指上都戴着戒指，冯仪正在把一个一个的戒指脱下来，果然考验马上就来了。当天开始他就开始清理身体，一天到晚拉肚子好多次，半夜都要起来忙活，也睡不着觉。交流时，因为平时他和好多同修要好，会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他不知不觉中就用人的情来维护同修了。当说到某个和他很熟的同修甲的问题时，他也表面上不痛不痒地说了几句话。虽然他也知道甲同修的好些做法是错的，但是出于人情面子上不敢直接说，心里怕说了甲同修会挺不住，担心这一个担心那一个。后来我们把练功时看到他在脱戒指的景象和他说了，说戒指总是和人的情联系在一起的，要脱离开人的感情来修炼，才能更神圣，才能真正的对他人慈悲。也是机缘到了这个时候，要去情的时候了，他鼓起了勇气说了甲同修的一些问题。说的时候他的身体在发抖，双脚和双手都在颤抖。我们鼓励他说，你看你以前冲不破同修的感情，用人情来维护表面平和，所以这个维护的下面隐藏了自己多少的执着啊，正是你自己的执着，怕得罪人，不愿拉人面子，老好人一个，这些伪善不好的变异的物质因素反而会控制着你，不让你说出来，不让你对同修负责，不让你起到让环境变成真正整体提高实修的环境。现在你鼓起勇气要说，要和不好的东西撇清关系时，就感觉到了这些坏东西对你的制约了吧，他不让你说，你说了他就会死，所以不是你在怕，是那个坏东西在怕，因为他被曝光的同时也是被消掉的同时，当你自己破开了自己执着的同时，真正的起到了帮助同修的作用。修炼真的不能掺杂任何人的东西啊，你不认清那个问题，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一直在你身体内存在制约你。当你明白那个法理，站在法理上理性看问题时，才能真正对别人负责，对宇宙未来负责。你再看认不清九品共产党的本质的人，身体里就有邪灵烂鬼的存在。搞艺术的人不能认清什么才是真正的美，真正的善时，就会被变异的现代观念约束。我们不能够按照高层法理去做时，就会被低层因素制约。他明白了很多，除了对同修的情外，交流时冯仪不自觉地冒出一句话，喝什么茶能减肥？我一愣，
猛然想起她老公是个胖子时，我和好几个同修相视一笑，脱戒指出来，真的已经点化得很明显。她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人心，这个人心也得去。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回家的时候，因为说着话多兜了一段路，走到另外一个地方了。回到家后，冯姨说我们兜了一圈路，又让她想起一件事情，很气。原因是几十年前她老公瞒着她到这个正好走错路兜圈子的地方和另一个女人相好，十多天才回来，还骗她说是找工作了。在我们走错路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她心里翻腾得很厉害，但是这次她想起了戒指的事，也就不动声色地强压了下来，放下了，把这个关过了。她不说这件事，我们压根儿不会知道她内心活动。走错了一段路，还过了一大关，也有深层原因在那里，一切都不是偶然的。通过交流，她触动很大，我们也从中学到了很多，更知道修炼的严肃性。无论何时何地何事，真的不能用人心来衡量修炼了，只有老老实实地按照大法的需要，师父的安排去走，把路走正，真的从本质上改变自己，生命才能升华，才更有能力去救度众生啊。
救度众生，谈谈我对神韵光盘的推广。作者大法弟子微子。面对精彩纷呈的2012年神韵，许多同修看了感到很不错，那么怎么样去推广它呢？谈谈我的一点认识。根据不同的人发放不同的神韵光碟，给人光碟时先问问他家有没有电脑或者 DVD VCD， 如果有再问他家电视是多大尺寸的，如果他告诉你是40英寸以上的，你就给他 DVD9， 这种高清晰度的神韵节目，绚丽的色彩，美妙的音响效果，肯定会给他带来美的享受的。如果是40英寸以下的，就给他 DVD5， 他家电视小，这样的光碟正适合。一般城里人家都有电脑，一般就给他 DVD5 也能看。如果你要到农村里去发放，农村里就要多带一些 VCD 光盘。许多农村人一般不容易得到这样的光盘，看一次很不容易的。根据不同的对象发放光盘，师父在对海外大法弟子讲法时，要求海外的同修面向主流社会推广神韵，但在中国大陆，主流社会有许多都是共产邪党的利益集团，所以还不好传播。但也要根据情况来看，如果是知识分子搞文艺的，你把神韵演出情况给他一说，他会很高兴地接受的。去年我们一般面对普通百姓进行传播，中学生思想开放也容易接受神韵光盘。有个同修讲了，他把光盘给他家的孩子，孩子是拿回家了，但放在那里很长时间了也没去看，白瞎了老娘的一片苦心。那么怎样更好地让神韵传播做得更好呢？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但要根据你自身的情况而定。一，简单介绍神韵的演出情况，首先告诉他这是海外华人的新年联欢晚会，在西方一些国家看一场演出要花几百美元，面对中国观众是免费发放的。里边的节目有许多，有舞蹈歌唱，通过这些舞蹈把中华文化的博大展现出来了。你到底看看是咱们国内的春晚好呢，还是海外华人的新年晚会好。二，给小朋友介绍时告诉他里边有孙悟空的节目，很好看的，这样他回家后就会去找。给年轻的女士介绍时告诉他神韵里边演员的服装太美了，连世界上著名的服装设计师都称赞不绝。给一些年轻人介绍神韵时告诉他们，就连导演阿凡达电影的都对他赞不绝口。给老年人介绍时可以跟他说，在国外许多公司的大老板经理，许多科学家也在看神韵，对神韵的好评不断，不信你看了就知道了。 三，你还可以告诉他，在海外许多城市神韵门票一票难求，演出场场爆满，而在中国大陆，我们这是免费发放，让你在领略中国精美文化的同时获得好运，何乐而不为呢？四，还可以告诉他，2012年来了，许多人传说太阳风暴会使人类陷入一场灾难之中，你看看神韵演出的节目中，当大陨石砸向地球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景象，看了你就知道的。五，你还可以这样告诉他，你知道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吗？以前他唱的歌响彻大江南北，他这次也在节目里唱了一首歌，很发人深思，是什么呢？你去看了就知道了。也有的常人问，这是不是法轮功的光盘呀？一般我是这样回答他的，在国外修炼法轮功的国家和地区有114个，海外华人中也有修炼法轮功的，你看过之后不就知道有没有了。传播神韵光盘时，一般采取面对面发放，有的同修为了搞突击往楼道撒，依我看这是师尊带领艺术家做的一套节目，怎能这么不严肃呢？尽量不在外边人多的地方发放，以免暴露了你兜子里的剩余光盘。相信同修们只要用心去做，神韵传播肯定会收到大丰收的。以上只是我的一点看法，不一定适合你，不足之处还请指正。
农家大院飞出的天音歌曲，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情。冬至前夕，同学家的女儿出嫁，邀约腰鼓队的同修前去祝福。那天20多个同修辗转2个多小时，中午10分赶到了附近的一个大公园，大家随便吃了一点东西，就在公园的一片空地上彩排起来。没有参加打鼓的同修就在旁边发正念清唱。打鼓的同修穿着粉红色的衣裤，在一首打鼓歌的音乐中，鼓点咚咚咚咚地敲了起来，一曲未终，许多游人就目鼓而来，把打鼓的同修围在了中间，不少游人赞叹不已，有人说音乐太好听了，又有人说他们的鼓打得真好，还有人说他们看起来都很神气。听到游人的赞扬声，在旁边发正念的同修过来对游人说，你们知道吗？他们都是练法轮功的，他们中有的是60-70岁的，大多数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修佛修道的。李洪志师父要求修炼人都要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练法轮功的都是最好的人。现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练法轮功的，只有中共迫害法轮功。中共是邪教，天要灭中共，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今天你们看到他们就知道法轮功是什么人了。游人听了同修讲的真相后，当场就有3-4个人做了三退，同修还送了一些神韵光碟护身符给游人。在场的还有2个老外，他们分别来自美国和韩国。同修甲主动用英语和他们打招呼，送上护身符。他们对同修甲说，我们知道法轮功，美国和韩国都有练法轮功的，天国乐队就是法轮功的，他们演奏的乐曲太棒了。这时有一个保安走了过来，同修给他讲了真相，还送了一盘神韵光碟给他，希望他带回去和家人一起好好看一看，看了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福气的。他连连点头表示感谢。下午5点钟，主人将腰鼓队的同修请到农家大院，新郎新娘在大门口迎接我们，打鼓的同修排成2行，在一组打鼓歌退出邪党新欢唱酒瓶赞的乐曲声中，欢快的鼓点回荡在农家大院的上空。这时胡老西幼的亲朋好友也陆陆续续地走进大院，
一个多小时120桌宴席都坐得满满的了，丰盛的佳肴也上了桌，主人将同修请上了前台。打鼓的同修穿着粉红色的衣裤，男同修身着西装打着领带，在场的亲朋好友都把目光投向了前台的同修。这一次同修们一共演唱了《缘聚今朝》《福》《婆罗花开》《何时》《祝福》五首天音歌曲。每首歌曲演唱之前都有同修专门报幕，在演唱歌曲《福》时，报幕的同修这样说：各位亲朋好友，随着歌声，真善忍佛法真理已经悄然飘进您的心田，从此幸福平安将伴随着您。当今世界上茫茫人海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心中牢记真善忍，鸿福常伴善良人。咱们今天相遇是缘，在这里我们为大家送上天音歌曲福。随着同修发自内心的话语，在场所有的宾客目光集中到台上，随后同修们唱出的歌声打动着在场所有的人，慈悲祥和的场融化了在场所有人的心。美味佳肴，没有多少人去动筷子，人们都在静静地倾听着，场面十分感人。台下的观众都听出这是法轮功的歌曲，看到大法弟子如此善良平和，精神饱满，都改变了以往对大法弟子的误解，对法轮功和对大法学员有了正面的认识。多的不用说，只一句，看，他们都是修炼法轮功的。人们头脑里被邪党灌输的谎言不攻自破，同修们也都认识到大法弟子的形象就是真相。台下的同修也不失时机地走到一张张餐桌旁，将一张张神韵光碟送到人们的手中，轻声地说：这里的歌声更好听，请你们带回去和更多的亲朋好友分享。在这样慈悲祥和的场中，大家都争着要得到一张光盘，就像得到宝贝一样的珍惜。一位大妈在厨房帮厨，她跑出厨房追着同修要，给他一盘他嫌少，说还要一盘，又给他一盘他还要。同修把包里仅剩的一碟又送给了他，他才满意的走了。参加这个项目的同修不无感慨，在交流中一位老同修说：我是得法十几年的老弟子了，由于怕心太重，一直走不出来，自己也很急，参加唱天音歌曲也是一次放下自我的过程。一开始在公开场合唱天音歌曲时，当听到报幕的同修说心中牢记真善忍，鸿福常伴善良人时，我想这不是等于在天安门打横幅一样吗？不是把自己主动暴露给邪恶了吗？这是怕人家知道自己是练法轮功的，这个怕也得放下。之后不久又要去唱天音歌曲了，这次我把家门钥匙和存折都交给了儿子，告诉儿子好好的生活，说完就离开了家。结果唱完了天音歌曲，我被那些渴望听到福音期盼得救的众生感动了，再也想不起那个怕了，其实是慈悲心唱出来了，那个维护自我的心没有了，想的是怎么能多救人了。现在我可以面对面的向世人发神韵光碟了。还有一位70岁的老年男同修，从来没有唱过歌，他被天音歌曲感动了，用心去唱，师父加持他，没多久唱得越来越好，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慈悲心也出来了。他悟到唱天音歌曲的过程也是实实在在修自己的过程。师父说，很多观众看到演员这么善，笑容也不像一般演员那种献媚的笑，他们完全是修炼人纯善内心世界的流露，人们一看不就明白了吗？法轮功是什么人？大法弟子必须学法。 在被党文化弥漫的世界里，要清除大陆一些民众脑子里被中共灌输的谎言，把他们叫醒，需要同修更加用心，放下自我，不要重视形式，腰鼓队也好，唱天音歌曲也好，把基点摆正，过程中只要能正视法，救度众生，修炼人在其中也得到了提高和升华，都是可以的。关键是我们做事时的心态，其实这也是一个实修的过程，请同修慈悲指正。
姨妈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姨妈70岁左右，你也许听不到她讲大道理，但是她把做好三件事抓得紧，每天都坚持出去讲真相，劝三退，面对面发神运光盘，用正念对待所碰到的事情。下面是她的几个小故事。一次，她回乡下老家，带了一大包真相资料和真相光盘，进了车站，看到乘客所带的东西都要过所谓的安全带检查，怎么办？这时候车厅刚好有到他们家乡司机在招揽客人，姨妈走上前和司机说，她可以坐她的车，然后拍拍包说，我这包里都是法轮功的资料，你如果可以帮我拿进去，不经过那东西检查，我就坐你的车。司机马上说，行，保证没问题，转身拎着包就进去了。到达终点，给他们资料，讲清了真相，他们都表示感谢，欢迎姨妈下次再坐他们的车。有一天，她出去发神运光盘，路过一个吃早餐的店，她进去给了一个老头，那个人拿着一看，马上翻脸，拉着姨妈的手，恶狠狠地说，是不是练法轮功的，到派出所去，边说边拿电话来打。姨妈一边挣脱一边大声说，我发的是讲神传文化仁义礼智信的歌舞光盘，有什么不好，你不看就还给我。这时坐着吃面的两个人说，别人法轮功怎么了，又没惹你，你都那么大岁数了，意思说那么大岁数还整这种缺德事。另外的人也都拿眼睛看那老头，那老头也没意思了，把手松了。姨妈拿着光盘出来，走过马路，把带出来的十几个光盘一一发给有缘人才回家。还有一次，看到马路中间有环卫工人在擦栏杆，他走上前说，你辛苦了，你看过神运没有？那人回答，看过，但是看得不太懂。旁边冒出一个老头插话说，这一讲要讲个没完的。姨妈看了他一眼说，那光盘里面是中国的神传文化，表达仁义礼智信的歌舞，好看得很哦。又对环卫工人说，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环卫工人说没有。姨妈问他戴过红领巾入过团没，结果那人都加入过。当姨妈告诉他要退出才能平安时，他却赶姨妈走。姨妈不放弃，跟着她说，您贵姓？我是为你好，你今天不退我就不走了。那个人边赶边说，我不退。姨妈站那大声说，我不问你的名字了，我给你取个名字叫平安退吧，希望你以后平平安安。那个人突然呆了一下，也大声说，平安，好好，就用这个名字退，谁不喜欢平安呀，谢谢啊。在期间，那个老头走了，又转回来对姨妈说，你说的那个光盘那么好看，给我一张让我也看看。姨妈也给了她一张神运光盘。一次路过一所大学的书店门口，看到一个老人抱了好多书出来，他赶快迎上去说，还是有学问的人买这么多书。那个人以为是碰到熟人了，又想不起来，不好意思问他是谁，他说，我是你的学生的家长，我这有一本非常好看的书，一般人想买还买不到，送给你看， 然后拿出酒瓶说，你手上拿的书太多，我给你放口袋里。那人连声说谢谢，然后道再见。他还再三叮嘱，回去一定记得好好看呀。姨妈的这些小故事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叙说了。这些事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是他们那种为众生的心态，用正念面对一切事情的境界，让我们这些年轻的弟子看到自己的差距，我们应该奋起直追，做得更好才是啊。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